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教会是万国祷告的殿。那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东西哈。那第一个就是建筑物嘛哈，那很明显我们有一个新堂，非常非常美好，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那另外就是我们会想到的是弟兄姐妹啊，啊还有主日崇拜咯，查经啊，团契、圣餐啊，那哦我写聚餐是吗？对不起，门徒造就啊，那传福音，还有我们现在的体育馆啊，就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想到啊。不过可能我们很少会想到祷告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啊，很重要的经文。它这里的主要是针对两类的人在讲话。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外邦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啊，非犹太人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太监。可能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圣经里面出现太监呢？哈。啊，那主要是在讲这两类人，神怎么样呢？神会给他们祝福啊，他的祝福的这些黑体字就是这样啊。待会我们会再那个啊 summarize 一下啊，来总结一下。那到底这两类人有什么特点呢？哈，那这个就是我标红字的啊，就是像与耶和华联合了哈，遵守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坚守啊，持守我约啊，类似这样很多的事情。那这一句话最后讲到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或万民祷告的殿啊，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它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亲自再讲了一次哈、啊。是耶稣基督进入圣殿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讲为什么他要洁净圣殿呢？啊，因为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或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说是耶稣基督亲自引用这句话，表示这句话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那我先稍微解释一下太监哈到底是什么。太监我们中国人很熟，对吧哈？历史上有几个很重要的太监啊，然后最左边的这一位就是谁呢？就是高力士哈。那接下来中间那个是谁呢？是郑和。那右边那个是谁呢？就是造纸的蔡伦啊。那这些人怎么样，在不但对当朝的人有很多的影响啊，不管你认为那个影响是好还是不好，他就是对当朝的人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非常大啊。那尤其是郑和和蔡伦，他们不是只有华人认为他们是了不得的人物哈，他是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都可以排进什么前十大啦、前百大的人物哈。那实际上在这里讲到的太监，圣经有一些经文哈，他讲到是什么呢？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当西西家有没有把他的宝库、圣殿全部都给那从巴比伦来的使者看的时候，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哈过去责备他，然后他说将来你本身所生的种子有一些人会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啊，也就是说这是神的一个惩罚，让那个太监啊他的儿子其中有部分会到巴比伦被掳，而且成为太监啊。那到底太监他是好还是不好呢？哈，那在那个时代不是只有中国哈，在古代的那个中东、近东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哈。你要看他们的文献，有很多重要的当朝的官员啊，那是太监的啊。就是说，太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可有时候翻成，大部分时间是翻成官员，少部分的时候是翻成太监，也是它两个实际上是互通的哈。这个字啊。所以甚至有人认为什么，我们所非常喜爱的但以理，先知但以理，那也有人认为他就是个太监啊。所以那个是有那个可能，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但是是有那个可能存在的哈。也就是说太监他是一种很特殊的人物，但是他对 宫中的人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很多有名的官员是太监哈啊，不管是在中国也好，或者是在啊中东、近东那些文献也好哈，都出现。那这个预言说，将来太监要成为圣殿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人，这个预言哈，很多人认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实现了。嗯，那大家应该很熟知这一段故事，就是腓力有一次被圣灵感动啊，叫他往加萨走廊那边下去哈、啊。那刚好就有一个伊索皮亚国内翻成叫什么？对，好。那伊索皮亚有一个太监就下来哈、啊，然后那个时候他正在读比赛亚书，然后那圣灵就叫腓力说：“哎，你过去跟他传福音，对吧？哈、啊。”然后那他就去找到那个太监了，之后就说：哎，那你在读的你了解？他说没人跟我解释，我怎么会了解呢？嗯，他就跟他讲解以赛亚书所讲到那个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太监突然明白了，他就看到有一潭水，他说那我就在这边受洗就好了哈。所以腓力就帮他施洗了啊。那之后腓力就被神的灵提走了，就消失不见了，对吧？那太监就很欢喜的就回去了哈，所以确实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了《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太监的身上了哈。太监本来在圣经里面是不可以允许进入圣殿之中的哈，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残缺的啊，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以赛亚预言到将来的世代里面啊，像我们这些外邦人，还有这种残缺的太监，本来是不可以进入神的圣殿的，但是因为神的慈爱，通通都可以进入神的圣殿之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彰显了神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意啊，慈爱。那可是要进入这些神的殿中有什么特质呢？哈，所以刚才他讲到了。第一，就是这些人会怎么样？爱耶和华的名，持守耶和华的约啊，与耶和华联合啊，谨守安息日，拣选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侍奉耶和华，做耶和华的仆人啊，他们会有这些特质。那所以他们受到什么样子的祝福呢？他说：“我会把他们领到我的圣山啊，神的像锡安山哈、啊，那来到神的殿中。”喜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哈。因为神讲到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是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这些的哈，只有喜乐。另外就是神会悦纳他们的祭，他有纪念，有名号，有永远的名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他的意思我待会会解释哈。像我的爸爸从大陆因为那个国共战争嘛哈，他从大陆跑到了台湾。那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家里面做了一个祖宗的那个祭坛啊，就是这样。那上面有个牌位，牌位就刻了我的祖先的名字。不过他大概只能祭到四代左右啊。那特别是母亲啊、祖母啊，那个名他直接写官氏、杜氏，就是这样。他没办法记得他真正的全名。所以人的对我们的祖先的记忆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哈，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了一个那个东西在，就好像你的祖先跟我们同在一样的哈。所以像我们每年到了过年过节，我爸爸就要率着我们全家在那边跪拜祭啊祭礼。那到了尤其是到过年还有重要的节日，我妈妈都会制作那种特别的花糕，然后摆上去。祭好几天之后我们再可以拿下来吃哈。所以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有纪念，有纪念就是有那个神龛哈，有名号，什么就是你的名就会刻在上面。但是人的所有的纪念东西都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的哈。但是神说这个东西怎么样，永远不会过去的。当然神不需要建一个神龛在那边，神在跟我们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有这些特质啊，哦，好亮啊，可以把灯关了吗？那 其实我们就是跟他有什么有永恒家人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呢存到永永远远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本来是外邦人，跟神的约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因为神的慈爱，以至于我们今天信神的人透过耶稣基督怎么样，通通可以进入神的家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一直要告诉我们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经历这样子的恩典呢？他说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民族通通都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到耶和华殿中干什么呢？祷告啊。所以祷告是神心意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在外邦人领受祝福，因为他们跟神有了关系。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本来被神拒绝的啊，没有办法进入圣殿之中的人，可以今天蒙神的恩典来到神的殿中呢？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心意。神说他的殿是要万国万民来什么，来祷告的殿啊。那我们以前强调过万国和万民，这个是普世宣教啊，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今天想主要在 focus 在祷告上面。那圣经讲到祷告有非常非常多，所以刚才你可以看到讲到的那些特质啊、守约啊什么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在这段经文就是什么，它全部浓缩在两个字，就是祷告上啊。就是说我们为神所做的事情所有东西的总结就是祷告啊，对不对？那讲到祷告，当然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哈。要是我们去读那个福音书哈，就发现耶稣基督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多的哈。他可以彻夜祷告啊，然后不眠不休，特别是很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那福音书就把耶稣基督的祷告记载下来哈。有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接下来就是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神的仆人哈，我这只是少许几个例子而已哈。不管亚伯拉罕也好，大卫、所罗门、雅比斯、基甸啊、约伯，还有哈拿、但以理，还有保罗哈等等，那这些祷告的内容非常非常多样啊。有的人是为自己祈求，有的人是为别人祈求啊，有的人是为了蒙福祈求，有的人是为了赦罪祈求，有的是为了彰显神的公义祈求，有的是为了神的应许的实现祈求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还有内容啊，表示什么？神在祷告可以是什么？可以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实际上神命令我们不管大事小事都要来到他的神面前祷告啊。那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祷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啊。不过哦，这个是穆安德烈哈，穆安德烈写的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读过，他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他是一个影响整个基督教关于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伟人哈。他特别强调，他说祷告并不是一个独白，而是一个对话啊，神回应我们的声音是祷告最根本的部分。也就是什么？祷告是单向吗？不是哈，你祷告的时候神会跟我们回应的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鼓励你安静下来聆听啊。通常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读完一本圣经的一部分的经文了之后，那你跟神祷告了之后，你就安静下来聆听，看看神怎么样跟你回应啊。祷告绝对不是单向，是双向啊。他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在祷告的奥秘中，神会托付我们足以移动灵界，并且把那属天的力量带到地上的能力。这样啊，也就是祷告可以让我们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样变成可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以前我们有三个家庭有一个小小的祷告会，我们在礼拜天晚上，那是我每一周非常盼望的时间。 后来有一对那个有一个那其中有一就有一天就跟我们分享，他说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已经大概两年了哈。他太太痛苦到一个阶段，就是每天清晨4点5点就醒来，跟神祷告，啊，因为他的先生的工作遭遇非常非常大的困难，而且当初他来的时候，那公司应许要给他的那些东西没有一样是实现的哈，啊，所以他已经祷告了持续了两年，然后本来要办身份的，现在看起来就完全没有希望了，他非常非常痛苦这样。后来我们就说，啊，他本身已经有3个不同的学位了，其中一个还是在我们波士顿拿的哈。那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哈，因为是完全我们无力去解决的。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看哈。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突然New Jersey的一个地图就出现在我脑中，那我就问他说：“哎，New Jersey有没有可能啊？你有没有去找过New Jersey的公司？”他说：“啊，不可能。”他说：“我全部的 CV 全部都投到了那个加州去了。”因为他一心想去的就是加州的。我说，那后来 Rose 说他感觉也是像在New Jersey啊，就很好玩啊。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笑嘛，说啊，你把New Jersey翻过来，好像跟加州还蛮像的哈，都是那种狭长型的，那个角度也差不多。那后来几个月之后，因为后来我们那时候不久之后，我们从费城就搬到了圣路易去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回去参加我们的特会的时候，我一看到他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哈。后来他我说哎，那个谁谁谁，我说你怎么看起来现在哇，感觉上完全不同了。他说哦，他说Ben，我一定要告诉你，他说我后来的公司怎么样，就是在New Jersey啊。他说我上班几个月了，我都不知道那个公司是如何拿到我的那个资料的哈。说 anyway 那件事就成就，后来还有一些很奇妙的事件。然后神带他去那边，不但他的工作完全的不同哈，而且他加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会，生命属灵生命得到了完全的转变，他确实经历了神。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把祝福倾倒下来，只要在他的旨意之中的啊，就会倾倒下来哈。这个是非常奇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神掌管万事啊，就是这样。那但是穆安德烈也讲了哈，这个我这是在准备的时候，我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很羞愧哈。他说，在一群牧者的集会中，应该不会有任何一件罪比缺乏祷告更加令每位牧者带着深刻的羞愧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啊，真的吗？牧师不是一天都在读经祷告吗？啊 ，No， 侍奉跟祷告还有读经是两回事哈。很多的牧师，他的读经的经文主要就是为了礼拜日讲道的哈。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啊，那个只是我们的侍奉啊，但是我们自己仍然要跟神有自己的亲密的关系哈。但是我必须说，我的祷告生活有一阵子，特别是这一阵子哈，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那个疫情的事情。那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那个哈，不是只有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很远的地方的都会来问，都花了很多时间。那心思念就开始变得涣散啊，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想哦，那我必须要重新回头哈。那确实是这个样子哈，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容易让我们分心。他说要承认我们真是罪过，何其罪过哈。那因为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种没有跟神亲近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念很容易被世界带着走。可是你要是看每一间教会，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啊，祷告会的人数是怎么样，多还是少？非常非常的少。我以前听过一个牧者讲，他说礼拜天若人很多，代表牧师很受欢迎；若是祷告会人很多，代表耶稣很受欢迎。啊，那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大概参加了我们华语堂大概就是我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几个人啊，这样。所以我们的周日有至少有180左右嘛哈，那算起来耶稣受到的欢迎大概只有牧师的什么十分之一这样。可是耶稣基督是谁呢？他是我们的救主啊。当我不是说只有来到教会的祷告才叫祷告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教会普遍的现象是什么？我们的祷告会非常非常的干枯，没有任何的那种大的 impact 啊，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很重要的 impact 啊，所以大家来了都会感觉很无聊啊。那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哈，若是我们的个人那个教会的祷告生活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是反映了我们个人私底下的祷告生活啊。我们私底下祷告生活若是一个干枯，然后没有计划没有系统啊，不是每天的话啊，那而且只是一个流水账式的跟神讲过了，没有聆听神的声音的话啊，那个东西是反映我们灵里面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啊。那个穆安德烈讲，他说缺乏祷告生活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啊。他说这个是证明了一般的信徒还有我牧者啊，灵魂深处里面神的生命已经怎么样病入膏肓了，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也就是说我们得了属灵的怎么样武汉肺炎，而且是叫做 critically 那个严重的哈啊，肺炎分成好几级嘛，对不对？那已经到了危急的严重程度了哈，就是讲这个是穆安德烈告诉我们的哈。那我们今年教会要推动三个重点，就是外展小组跟祷告哈。那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听到她无意间讲，她说：“哎，那我们怎么把祷告放在最后一项？”我直接觉得哦，当场就觉得很羞愧。然后，所以那我觉得她讲的是完全讲到对了哈，因为我们那时候讲到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时候这个东西，所以实际上应该是把它翻过来啊，因为祷告是我们事工所有的开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应该讲说是祷告过来是小组过来是外展。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我们吗？不是啊。神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谁的美意，不是我们的美意哈，为要成就神的美意啊。那神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我们的智慧能力都有非常非常大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啊。那所以我们每件事情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问一问他的心意，请他的带领啊，因为这个是神在开展的工作，它不是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我们在做神的工作，耶稣基督立了很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任何的事情，他说我都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做的，我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耶稣说那只看见父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他才会去做什么啊。也就是说他是完完全全顺服父神的旨意，透过圣灵的能力在做事情。那保罗告诉我们一些奥秘啊，他说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 OK，那他先定义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因为圣灵的引导以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没错，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一为所有的人罪都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选择耶稣基督，那是因为什么？只有愿意顺服神的灵的带领的他才能得救，就是这样啊。所以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 他说我们就能呼叫阿爸父。呼叫是什么呢？穆安德烈说，这个就是祷告。当我们成为儿子了之后，我们很自然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呼喊阿爸父，这个就是最亲密的祷告。这个、就是讲说那个万国祷告的殿的意思啊，这个开启了我的很重要的眼界。我本来以为讲的哦，只是我们得到了儿子名分，我们从此就是神的儿子了，如此而已哈。他说 no， 他说这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从此之后，我们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很喜欢祷告，我们很喜欢去跟神亲近啊。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讲到奥秘哈，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怎么祷告呢？啊，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我们今天祷告的事情，我们所求的对我们真正是好还是不好。那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啊。所以有一阵子，有一次那个 Rose 她的心里面，我们有个属灵女儿哈，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有一次 Rose 突然想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开始为她祷告，那就用方言，因为你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嘛哈，灵里面你不知道要讲，你就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方言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你就开始用方言为她祷告。后来几天之后碰到了之后，她就跟 Rose 说，她说哇，她说哪一天的时候她出了一次大的车祸啊。他说：“说感谢主，他人完全没事，车子全毁了。”啊，哦，若是那时候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突然很感动，他为他祷告，啊，就是这样。那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我们礼拜天的时候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哈，到我们家来，然后祷告，那就会有几个固定会来的哈。有一次，那我们就分享完了，我很喜欢弟兄姐妹你聚会完的时候哈，说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为我们彼此间祷告哈，那个非常非常重要。后来那我们就开始分享完代祷事项哈，然后讲完了之后，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为一个一个人祷告。那祷告到那个姐妹的时候哈，那个姐妹分享的事情，后来突然 Rose 开口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她的男朋友。然后她这么一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股很大的压力压在我的身上，我就一直在跟那个压力对抗，对抗到这我满头都是汗这样。然后祷告完了之后，我就说 Rose 你为什么那么奇怪哈，我说你为什么突然为她的男朋友祷告，我说她那个姐妹有男朋友吗？然后我说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跟一个压力对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我现在头上都是汗水这样。后来那个姐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哦，她说她的男朋友在英国，在伦敦在念博士，现在这一年遭遇了很严重很大的问题啊，他说他甚至都担心他学业都完成不了了哈，所以我们说哦，真的吗？哦，我那时候突然明白了，原来我是怎么样，神在祷告之中让我，我说 Rose 你为什么突然为男朋友祷告？他说我不知道啊，就是男朋友三个字突然出来了，他说我就开始为他的男朋友祷告，就只是这样啊，也不是因为 Rose 知道他有男朋友这样。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姐妹完全没有跟任何人提过她的男朋友还有她男朋友碰到的事情嘛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在灵里面神让我们去经历什么，让我去经历到她心中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痛苦跟压力啊。所以这就是神说什么，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那接下来那我们就为她男朋友祷告完了吗？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事情急剧的转变，她的男朋友就在差不多两个月之内博士学位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神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啊。我们只是当时 Rose 只是因为祷告中男朋友三个字出现了，她就开始为她男朋友祷告，接下来就是神的工作了啊。那我们尽到我们该祷告的，然后神会完成他透过我们祷告所完成的事情，就是这样。 神人同工是一件非常大的奥秘，嗯，但是你必须要去到神面前去经历过，你就会了解啊。这个完全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任何人都可以经历，也不是这个人是特别属灵神才要使用他，不是的哈、啊。就是说，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被神使用，神就会用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祷告是要什么？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我们一般用悟性祷告是很重要，但是你要在灵里面祷告，人一样重要哈、啊，不能偏废。圣经中有很多重要的你要如何蒙福的原则哈，我今天只是稍微强调一点，就是要主动喜悦。神不会勉强我们的，神很少很少勉强我们做什么事情。那牧者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神的心意跟道理讲解清楚给大家，大家要做选择跟决定，你要不要来按照神的原则去做。因为神将来回来的时候审判我们每一任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是说，哎呦神，我那时候真的是太忙了，我一生都忙碌得不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按照这样做哈。神是不会接受这个理由的啊。那神说，我已经把我的原则在圣经里写得很清楚了，有这么多的例证了哈，然后我也给你自由意志了，你有理性可以去做选择做判断，你自己要去选择，要不然神给我们理性的目的是在做什么呢？啊，所以神要我们什么？主动、情愿的去接受、去做，按着神的带领去做哈、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蒙福的话，你必须要这么做啊。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只讲这个。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心里会有说，教会。因为他推了这么多工作，我到底要有那么多时间吗？哈，你祷告，然后看看神的带领是怎么样。教会的事工是这样子哈，它的核心是神的大使命，对不对？但它有不同类型的工作要我们开展哈。当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我们的 attention 跟时间啊。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祷告？然后慢慢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的顺序是如何。只要你会聆听神的声音，你常常有跟神亲近的人，神会帮助我们厘清我们的生命啊。这样，那大使命的话，它必须要透过几个不同的事工，几种不同的那个。以后五个礼拜我会比较有再花一点时间多讲哈、啊。那再核心一点的是门训，再过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外展，再过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撒种的工作哈，每一种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它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种工作啊，我们教会在做的。我们没有要你每一样事工都一定要参与，而是神感动你，神给了你什么恩赐，就你就好好的忠心的使用它。这一次的 retreat， 我希望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花时间。你了解神给你的恩赐在哪里，神给你的负担是在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是神保罗讲了的哈，他愿意什么呢？保罗讲的当然就是圣灵讲的哈，因为所有圣经都是圣灵所写的。他说我愿怎么样，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神已经给我们邀请了啊，那只是看我们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去回应神啊。若是你觉得祷告确实是神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就要开始花时间去跟神亲近，建立你的规律的祷告生活，你就会开始继续经历神的奇妙的带领啊。这个是我们属灵生活非常根本的东西，读经和祷告，读经和祷告，就是这样。祷告是一种超自然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啊。神远在太空宇宙之外，它不需要任何的高科技雷达，不需要任何的基地台啊。我们在这边祷告这么小声，我们没有任何音波传递，就只能到某个东西啊。但是神在无限的 宇宙之外，零时差，没有任何的时差，都接受到我们的信息，你就会了解祷告它有多么的 powerful 啊！它的本质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当你了解了这个真理了之后，我们应该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很高兴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你就了解，原来祷告是神给我们的基督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那种恩典。没有认识神的人碰到了重大的困难之后，他们只能穷极乎天，但他不知道那个天是谁。但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不但知道有个天，而且我们知道那个天上面是谁在那里掌管。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跟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你是创造诸天万有的那一位，我们感谢你，你的能力，你的威严，你的荣耀是何等的那种奇妙，是我们眼睛语言然后肉体都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它远在我们的理性范围之外的东西。但是主，我们真是觉得常常觉得很惊讶，如此奇妙伟大的创造主宰可以进入人世间，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他，委屈自己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样式来到了我们当中，而且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而且会垂听我们在痛苦之中的呼求，而且会按着他的丰盛的美好回应我们的呼求，他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会苦口婆心的规劝我们回头，这些都是每一件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主，你可以完全的不管我们，就像很多人相信的有神，但是神创造这个宇宙都是让自然力去运行。但是主，我们知道，因为你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你关心我们大大小小的事，你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你都已经数过，就是一只麻雀没有经过你的允许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特别谢谢你，让你掌管的宇宙万有，你也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心中所有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但是你仍然愿意亲近我们，我们真是欢喜感谢。那求主你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孩子自己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这个是一个何等喜乐的事情，当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到你跟我们同在那一种奇妙和美好。就算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求，我们与你的同在就是一个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我就谢谢主，让我们都能去经历那一种跟你同在的那一种安详，那一种那一种平安，那一种美好的感受。我就谢谢主，实现我们的祷告，让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